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台上台下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狂热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运动员口吐脏言，突出大国崛起气势，胸带象章，彰显共产党意识形态。媒体话里话外呢，把这一次体育竞技盛会称作是中西方对峙的第二战场，宣泄为国争光、扬眉吐气的正能量，网民最为强悍。闻名全球的小粉红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卫兵捍卫毛泽东的气势，出征网暴一切不利于中国形象的举止言行，一时间，东道主辱华，外国媒体辱华，境外势力辱华，甚至本国的金牌得主也莫名其妙的辱华。中国官府民间上上下下同时呈现出傲视全球的王者气魄和委曲求全的受害者心态，那么他到底是自信、自负还是自卑呢？中国的民族主义让全世界呢又怕又烦又恨，其形象如何能像习近平所期待的可信、可爱和可敬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冬奥会民族主义爆棚，中国自信、自负还是自卑？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刘梦熊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中国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梦熊，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好，中国的金牌总数呢？在这一次奥运会中，经常我们看到是保持第一的，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天才被美国赶上。为此，中国官媒曾一再讽刺挖苦美国以奖牌而不是金牌总数这个排列名次的这样一个做法。无论以哪一种方式排名呢，中国赶超和挑战美国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爆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曾经写过论述金牌大国和体育大国的这个文章，那您怎么看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傲人战绩？中国成为金牌大国，就可以像美国一样成为体育强国吗？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的成就确实相当的辉煌。说中国是金牌大国，那应该是无可争议。但是呢，中国还算不上体育大国。因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奥运会取得这么这个傲人的成就，那是它建立在这个共产专制国家特有的一个体制之上，也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那我们知道，在中国早就有一个庞大的培养运动尖子的这个金字塔系统。在这个金字塔它顶端呢是国家代表队，然后是省市的代表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运动员都是完全是职业的，他们不但用绝大部分时间训练和比赛，而且还有工资有报酬，可以这个维生，还可以养家。那么在金字塔的底部呢，那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业余体育学校和一些这个训练班，那从往往是从小学生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选拔这些所谓运动苗子，由专业的运动员来辅导，每天进行大运动量的这个训练。那国家的这种有限的体育设施呢，给他们充分的使用，他们不用为训练交一分钱，而且还能得到很多一些若干补助和这个补贴和照顾。拿这次跳水这个冠军全红婵他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中国就可以在体育设施还比较缺少、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全民体育运动还开展比较有限的这个条件之下，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那在国际上有极大竞争能力的这种体育明星、体育尖子。那相比之下呢，你看在自由的国家、民主的国家这些地方，那除了少量的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此有商业价值收益的这些项目之外啊，他们这个运动员可以靠打球，可以靠从事运动比赛来这个赚钱来养家。但大部分运动呢，他都是必须得靠运动员自己掏腰包来训练。包括那种有天分的孩子，如果家长想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个运动明星，也只有家庭自己来投资。你这个从事体育运动，要当体育明星，要等着奥运会得奖牌，那么你这个需要的这个训练量太大，非常辛苦，而且呢，这个你的运动生命非常短，就那么几年功夫，还有就是成功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么一来呢，绝大部分家长他们就不愿意在这个事情去这个全力以赴，所以总的来说就造成了，你看当这个共产国家像中国和这些别的民主国家相比，那基本上是以职业对人家的业余，这当然就占便宜了。
好的，
那么在这点上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这个冷战时间的这个东德。东德的人口只有希特的四分之一，可是在过去好几次奥运会上，他得的奖牌远远超过希特，甚至好几次都是位居第二，甚至压倒了美国啊。那可是等到后来两德统一了啊，那么走向这个东德自由民主了，这个加上希特两个加在一块儿得的奖牌反而进不了前三名了。那么德国当然是体育大国了，但是他的金牌神话，由东德的开启的金牌神话那就已经破灭了，所以这说明这举国体制一旦自由民主了，举国体制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很生动的说明了举国体制的问题所在。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举的例子非常生动，非常说明问题啊。这个奥运会我们看到夺金牌固然呢可以提高全民的自豪感，但是演变成民族主义狂热就过头了。毕竟我们看到世界人民包括一些清醒的中国人自己都明白，由于体制不同，竞争有时候呢是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相较于中国举国体制下的专业运动员，美国和其他国家那些自费训练甚至买不起冰鞋拿不出路费的运动员呢，自然更加令人敬重。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2016年呢，我们看到中国媒体上还有中国体育需告别举国体制的讨论，那么今年就只剩下我们的奥运金牌就是举国体制这种自豪感了。那您怎么看这个奥运金牌的举国体制和中国金牌的这种民族主义狂热呢？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对中国队在这次东京奥运会啊，获得38个金牌、32个银牌、18个铜牌，总共88面奖牌，仅次于美国啊，这样的意义层级，我们当然是感到高兴。关于这个奥运金牌的举国体制，确实在中国的社会啊，曾经也引起过这个争论，因为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那国家的体育资源的配置应该首先以增强10亿国民，包括2亿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啊，他们的体质为主要服务方向才对嘛，而不是把这个夺取奥运金牌啊作为体育政策的主旋律，否则呢就是那个本末倒置。至于中国由奥运金牌激发起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狂热，应该一分为二去看。作为所有参赛国的这个运动员了、啊，为国争光和民众为本国运动员的出色的表现喝彩，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来讲呢，那个过犹不及。如果民族主义走到极端，爱国主义走向狭隘，那就是违反了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啊！如果把这个战狼外交那套啊，把那个带到这个体育运动，把这个国仇家恨呢、啊、带到那个体育竞争，那么这样来讲呢，只会是降低国民的素质啊，这个自毁国际形象，有损国家的软实力。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说到民族主义爆棚，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看到是全方位的。包括运动员、媒体还有网民，我们先来看看运动员。羽毛球运动员陈清晨场上大爆粗口，和自行车运动员佩戴毛泽东像章上台领奖，这让全世界为之惊讶和这个侧目。我来请教胡先生，尽管这两起事件呢 可以说是罕见的。这个涉事运动员呢，也是个别人，但是影响极大，可谓是极其恶劣。那您怎么看这两起事件？他们反映了这个运动员的何种心态和倾向呢？
当然，这次奥运会确实中国民族主义是大爆棚。不过，单就这两件事而言，这两件事的客观影响是很不好的啊。不过，我觉得他们运动员的主观动机倒不见得有那么糟糕。你说这个陈清泉在赛场上大爆粗口，那看上去当然是对他的对手，极端的不礼貌啊，是有恶意。但是你看他在比赛的时候，他也能够尊重裁判，在赛完以后呢，也能和对手握手和拥抱，那也就是表现的还是这个中规中矩。所以我看他爆粗口，那他就是这个粗口对他来说就是个口头语了。成了口头禅了，也就成了语气助词了，已经和不带有原来那么多的骂人的意思了。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确实，有些粗口那是蔚然成风，包括一些文化界的名人都开口闭口都是这些脏话啊。这当然是很糟糕，这是整个风气的堕落。但是落实到每个个人说这种话的个人来说呢，正因为他是风气的堕落，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所以当然你这话说回来，你说话你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啊，那别人听起来是另外的感觉啊，所以他这种表现肯定是很糟糕。但是我只说作为运动员陈清泉自己恐怕倒未必恶劣到那个程度。另外这两个自行车运动员也是，他们在领奖台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这就违反了这个奥林匹克宪章关于不准展示这种政治符号的这个规定。但是我觉得呀，他们戴毛泽东像章那不像文革时候红卫兵，那表示我要忠于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觉得他们恐怕更多的就像那个什么公交车的司机，把毛泽东的像挂在驾驶室旁边，他们把毛泽东是看成个这个是个保护，这个求这个求的好的运气，因为运动员这一行，确实是这个样子了，不管你平常的成绩多好。在大赛那一天那个时刻，如果表现临场发挥失常，那就前功尽弃。所以运动员很多运动员就非常的迷信啊，他头几次穿红袜子打赢了，那次穿白袜子打输了，他就觉得我以后参加比赛那绝对不能穿白袜子，他就常常会有这么一些迷信，就希望保佑啊，希望能够证明。我想这两个运动员很可能是这样，他们把毛泽东像现在中国要有些老百姓一样，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神啊，因为毛泽东的神通广大，能够保佑。那么现在他赢了，他觉得这个是那证明这个毛泽东这神真起作用，所以就佩戴。但是话说回来，以毛泽东那种那个罪恶，这个而且在世界上大家都是广为人知，你在这个场上戴毛泽东，那别人的观感如何？那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啊。所以我的基本看法就是呢，你看这些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大体上都还是这个，毕竟都是久经沙场，都还是比较合乎规矩啊。问题是一些网民网上的一些表现，那实在是没法恭维，实在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大爆棚，而且表现出一种恶性的民族主义，这点是值得我们去这个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好的，那么正像这个有一些网民啊，有些网民对于这个大爆粗口这个事是大加赞赏啊，像一篇网民啊。也一份那个网民的帖子是这样写的，我看到中国运动员把这个卧槽、草泥马还有牛叉这样的话带到这个领奖台上，我是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这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一种心态。中国知名学者张立凡呢，他在自己推特上发表评论说，小粉红背后是大外宣。我们来看看中国媒体是如何看待这两起事件的。东方资讯他说，陈清晨呢发音不太好，这种怒吼不必效仿，但是也不必过度解读。环球时报和观察者网都冠以醒目的大标题，对于像章运动员戴像章上奖领台这事说，看冠军胸前佩戴的是毛主席像章。刚才胡先生认为呢，这个是运动员把毛泽东当神一样来看待，但是也有外国媒体呢，这个看出他们从中读出中国运动员的政治意涵，就是说要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挑战西方的意识形态。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对这些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尤其 是对运动员爆粗口您推特上发表的评论呢，我看得到网友的许多好评和赞赏，那谈谈您对这两件事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那个这次奥运会里头女子这个羽毛球双打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对韩国的比赛啊，那个中国选手陈清晨里头他这个爆这个粗口啊，这个本身来讲呢是有损人格国格，严重损害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更加严重的是，内地的小粉红在网上一片那个叫好，擂鼓作威，推波助澜，那么接种呢就急得那个警惕了。那个回想50多年前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那个乒乓外交的岁月，强调那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强调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体育交流啊，在当时是成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这个增加了国家的软实力啊，帮助国家打破这个外交孤立啊，助了这个一臂之力。那现在个别的运动员那个这么那个粗鄙不文明的举动，而又得到中国内地广大网友啊里头的这个一片叫好声，这种就是说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啊，或者低智商的这个民粹主义，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好、改革开放也好，都是这个极不那个明智的啊，需要去这个纠正的。至于说这个两位自行车的运动员，他们在这个领奖啊得到金牌的时候呢，那个运动服里头背上这个毛泽东的像章，那当然是违反这个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啊那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嘛。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原先里头内地的官媒啊给予很大的正面的那个报道和肯定啊，就是成问题了。因为经历过阶级斗争为纲苦难的中国人民啊，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会觉得今夕何夕，是不是文革重临了这样？那么国际那个社会呢，也会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在的时候，自诩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啊，要这个消灭地球反，那解放全人类的那种的叫嚣。那么这个对中国人，这在国际上来讲呢是失分而不是得分的嘛，所以我是这样去看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辱华的问题。这届奥运会辱华案件是何其多也啊！我们看到香港运动员穿黑衣辱华，台湾小 S 说国手辱华，外国媒体丑化中国运动员形象辱华，就连中国金牌得主呢自己因为先前在网上晒出自己的耐克运动鞋也是辱华。我来请教胡先生，辱华风波呢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从前因为贫穷孱弱而受辱，现在国力强盛正该风光无限呢，怎么倒反经常这个受其辱来了呢？
看这几件事儿，他这种偏激可笑，就连官媒都连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他们都要出来说说话，纠正纠正。这些事儿看起来都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就所谓玻璃心、过度的敏感。但我看呢，其实还不仅如此，那其实就是欺负人，他就是霸凌嘛，就是仗势欺人。他是以反对被羞辱的名义去羞辱别人，把明明不是辱华的事儿，上纲上线，硬说别人是辱华，然后反过来去骂别人。所以他们这里说别人侮辱中国，这是假的，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啊。他自己仗势欺人，自以为占据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他就可以任意的侮辱别人啊。所以他们这种看明显的这种很荒谬的、很过火的这些做法说法，其实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故意这么没分寸，那就是老话说的嘛，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啊。所以下面有些人一定会做的比你上头要求的还要过分，他就故意给你过分啊！他因为他很清楚他们这些做法、这些说法虽然不是上头直接提倡号召的，但是实际上是上头所鼓励的、所纵容的， 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的，而正好他们以借这个机会呢，发泄自己心中的种种那种这个一些恶意啊，所以你们就看到在这一天的这个大做文章，而且该看看这些说法呢，和官方的正式的说法呢有一定的距离，其实它正好表面两者之间这么一种很这个比较奇特的关系。
嗯，那么从中国人认为的各种辱华事件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这个倾向，一方面是大国崛起傲视天下的那种王者气魄不得了，另外一方面呢是敏感易怒啊，这个表现出委曲求全的一种受害者心态。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当下中国人的这个心态，他们到底是自信是自负还是自卑呢？
我觉得当下中国人的心态啊，是自信、自负、自卑，兼而有之。
嗯，
奥运会的反应啊，的确只是一个侧面而已。当今的中国 GDP 居世界第二，制造业居世界第一啊，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个巨大的成就，有他自信的这个基础啊。
嗯，
但是忽略了西方发达国家啊，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发展的巨大的助力，自嗨式的那个以为中国已经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美国啊，陶醉于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不盼东升西降，却是流于自负。而中国人的人均 GDP 啊，排在世界第70位之后啊，而在这个科技上啊，美国到今天获得诺贝尔各项奖项的总的人数是388名，而中国获得诺贝尔各种奖项的人人所只有3个。那么而且呢，就是说中国现在最近还要求美国啊，那个就取消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及其家属啊，到美国入境的限制，啊，这些东西来讲呢，却又是掩不住的自卑。所以啊，现在中国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在这个转型当中。所以呢，就是中国人心态就是如此的复杂，这个可以说是存在决定意识吧。
嗯，好的。那么刘先生指出呢，既自信，中国人的心态啊，既自信又自负又自卑，极其复杂的这样一个心态。我们看到这一次奥运会中国民族主义爆棚，也同中国当下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有关。进入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的这个3-4年间呢，特别是新冠疫情这个全球大流行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关系全面紧张。习近平提出东升西降平视世界的这个观点，那么东京奥运会呢，也就成了中西方这个并非没有硝烟的一个第二战场。我来请教胡先生，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一个负面的概念，但是在中国可能并非如此，许多人把它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当国际舆论呢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视为危险之物的时候呢，中国当局或许认为啊，可能是民心可用呢。那您如何评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啊？
确实，这个民爱，严格说来呢，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儿。你也可以换种说法，你觉得有两种爱国主义，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好的正常的，一种是不好的，是不正常的。那么简单说来呢，那种好的呢，爱国主义呢，那就是它是向外扩展的，它是从爱自己的国家开始扩展到爱别的国家、爱人类。那种坏的爱国主义，或者是那种坏的那种民族主义呢，它就是相反，它是排他的啊，他爱自己的国家是为了恨别人的国家啊，他是通过恨别人的国家来表现对自己的国家的爱那么现在这当然和整个这个中共当局这些年来鼓吹的这些种种主张说法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现在中国在一方面觉得中国强大了啊，就很想在全世界面前来炫耀。另一方面呢，又认定这个世界，尤其是这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有敌意啊，见不得我们中国人好，见不得我们中国人强大啊，所以老想打压我们，这么就形成那种 对立的对抗的关系，那么他就把奥运会就高度的政治化，把这个体育比赛就当成了所谓这个并非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这么一来呢，你这个输赢啊，就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了。那中国赢了，那大家就去挖苦对方，讽刺对方啊。那中国败了呢，那就表示对对方的这个别的国家那种仇恨，那种极其不满。那对中国自己的运动员，如果你觉得是该赢的，结果没有赢，大家都去谴责，觉得你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你看这次那个乒乓球的这个男女混合双打，中国队输给了日本，那是那按照中国成绩也很不错呀。那两个运动员，你看当时的神情都相当沮丧，而且都不断道歉，觉得对不起大家。那你看那个美国这个那个体操的拜尔斯，他临时宣布退赛，后来参加了平衡木也只得个铜牌，这个和大家原来对他的期待，那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你没见他出来做这种表示，也没见得有什么多少美国人，对这个事情去谴责他，什么拿以国家的民族的这个大义去批判他，那你都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在奥运会这种活动本来是促成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这个友好关系的，这是奥运会这个宗旨。但是呢，他搞不好就会成为有些人用来强化国与国之间的对立，以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这种爱国主义，这个所谓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种风。那这次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了，确实就很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这也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本身。
国际社会呢，大都不认同中国在这一次奥运会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因此我们看到呢，才有香港人为中国国旗和中国运动员喝倒彩，台湾人呢同声谴责中国网民和企业对小 S 的暴力和惩罚，更不用说全球各地的华人与中国大陆人呢在网络上的较劲和辩论。我来请教刘先生啊，习近平最近呢要求中国要改变形象，变得更加可信、可爱、可敬，可是国际社会至少是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目前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形象呢？
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形象啊，习近平主席要求可信、可爱、可敬，但是国际社会和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当然是采取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这个态度。例如国际社会希望北京能够恪守中英联合声明，履行他的国际条约的这个义务，切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宣示的中国政府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但是中方的若干低级的官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单方面的声称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了。试问何以服天下啊？如果你谈不上可信的话，又如何去这个谈可爱可敬呢？又比如说香港的广大市民啊，一直是希望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期盼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基本法赋予港人的各种自由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在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之间，二者不可偏废。但是现在的这个香港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啊，左的一套盛行，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里头，乱抓鞭子，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无限上纲，打击大片啊，令到那个香港有些市民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以及掀起了回归以来从没有过的这个移民潮。所以这种东西，这个事情啊，加上这次奥运会里头中国女排跟土耳其、美国比赛以后，港人喝倒彩啊，这是对这个时局不满的一种表现发泄而已。所以当局者应该要反思。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刘梦熊先生、吴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